好，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4:3-9。弟兄姐妹，我们看这段经文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所以他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大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请问，为什么门徒说枉费？为什么说不值得？把一个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这个香膏在那个时候可以卖32银子，32是当时人一年的工资，也是卖耶稣的价钱。32多不多？你一年的薪资多少钱？拿出来买一瓶香膏，把它打破，倒在耶稣的身上，几天就没有了，值得吗？没有答案。枉费不枉费怎么决定？枉费不枉费怎么决定？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也会这样想？我们今天做一个服事，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好像没什么价值，好像做了就什么都没看见，是不是一个枉费呢？所以呢，他们就向女人生气。耶稣说：“为什么难为他？”他说：“他做的是为我安葬的事做的。”OK， 我们来想一件事情。我们来想一件事情。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有几次被香膏膏抹？就一次，对不对？主耶稣被埋在坟墓里面，有几个女人要去膏抹耶稣，有没有找到耶稣？
没有。
所以呢，唯一的一次被香膏膏抹在什么时候？就这里，就这里，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说，他说你们今天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要纪念这件事情。为什么？他抓住了一个 timing， 他抓住了唯一这个时间是能够侍奉主将他一生最宝贵的一个香膏就打破倒在耶稣的身上，这是他唯一能够做的。今天我们在做爱心到关怀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做一件服事的时候，我们关怀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啊，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值得吗？值得要去做这个事吗？然后呢，我们想我们能够抓住一个 timing。 在马太福音25，耶稣有讲一个比喻，对不对？他说有，如果你们对一个小子的身上，在一个小弟兄的身上做什么，他饿了你就给他吃，他渴了你就给他喝，他病了带他去看医生呢？他说你坐在一个小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做爱心关怀？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最小的姐妹的身上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堂课的一开始的时候呢，那我用这段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有时候许多的服事呢，只有一个 timing， 只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过了，你可能抓不到这个时间，你再也没有办法服事他啊！所以盼望呢，我们记得枉费不枉费，一念之间，完全看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我们的服事。 OK， 好，我们一开始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生的侍奉是学着玛利亚愿意把香膏打破膏抹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是尽他所能的为主耶稣的摆上，他抓住了这个时间点，他来侍奉主，尽了他最大的能力。主耶稣，当我们今天在学这门课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爱心，我们更有从爱心出来的行动。我们要去关怀别人，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坐在一个最小的姐妹身上，不管我们做的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主你都纪念，因为你说这是坐在你的身上。那我们把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想法，把这样子的信念放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是乐意从我们内心出来的一个服事的一个关怀。感谢主，祝福这一班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学习，成为他们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上一周的作业是鼓励大家去用我们所学到的聆听的技巧来跟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来使用。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有操练，请举手。没有举手的请站起来。我们牧师一直在讲说练习最重要。
没有练习啊。
好，如果没有练习的话，请大家这周连我们今天学的一起去练习。如果还没有练习的话，下次就要牧师请大家站起来。好，我们上次有听到的是聆听的艺术。那么聆听，我们说我们学这所有的技巧最重要的目的是我们要带着基督进入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不是要去交朋友，不是 make ourselves 让我们自己 popular， 而是让我们能够带着基督来进入一个人的生命，不管这个人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是我们新认识的还是我们已经认识一段时间的，当神有感动你来关怀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做一个好的聆听者，的目的是让这个人愿意对我们敞开自己。所以聆听是我们鼓励对方能够给我们讲一些他可能没有讲出来的东西，能够把自己的心里敞开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那么特别是一开始你要做一个好的聆听者，我们有学到说上次有学到三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是肢体语言，就是当我们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有意识的控制我们的肢体语言。那么我们在回应用语言声音来回应对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有学到说，我们可以说嗯，对，表示你在听，然后你可以复述对方用的词语，说你很生气啊，你去了这儿，去了那儿，表示你在听。然后我们还可以跟对方来确定一下我们听的对不对，复述一下我们所听到的东西，说哦，我刚才听到你讲昨天你的先生对你发了很大的脾气，这让你非常的难过，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简单的复述能够让对方知道说你在听。所以我们上次学到的这些技巧是为了告诉对方说你在听。我为什么鼓励大家跟家人去练呢？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在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比如说牧师来找你说话，一般情况下我们都behave， 我们的行为都很乖的。但是你老公在，你正在切菜，然后老公回来了跟你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什么？哎，赶快把孩子的那个东西拿过来。就是你没有在听，然后你在忙你的事情，然后表情肯定也很糟糕。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跟家人操练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操练，因为当我们能够很认真的聆听家人的话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对外面的人我们就做得更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操练，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上周还没有操练的话，回去应该跟家人试着来操练。那我们说上一堂课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成为聆听者，但是我们在实际关怀的时候，除了做一个好的聆听者，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让话题不断的继续。因为也许他跟你讲了一件事情，他讲完了，你们俩都不说话，坐在那里冷场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问题，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还没有了解到的情况，也可以鼓励对方更多的跟我们敞开自己。所以先要做一个好的聆听者，然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很有智慧的，知道怎么样提问，能够让我们的沟通越来越深入的一个提问者。所以今天主要的 目的是我们来学习怎么样问一个合适的问题，让我们的话题不断的深入。但是还是提醒大家，最重要的目的是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带着耶稣基督进入对方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目的，而不是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人。好，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样子来问出一个合一的问题，可以让对方能够愿意跟我们敞开呢？我们在问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你在听，你在明白对方的世界里面他所看到的是什么，他所感受到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学会放下自己的很多的想法，放下自己想要跳进去去修理帮助对方难处的这种冲动，来单单的做一个愿意来看见对方所看见的，听见对方所听见的，感受到对方所感受到的。这其实就是主耶稣他道成为肉身在我们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一堂课练习的重点呢，就在于怎么样子来提问。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重复词语的提问。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重复对方的词语，表示我们在听。比如说他说，哦，我昨天我老公回来把门摔得很响，然后你就可以说，哦，你老公把门摔得很响，这样子的复述来表示你在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用重复的词语来提问。那么当对方在说的话中有他讲过去了，但是你觉得你想要了解更多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是我们的大脑要不断的动的。我们在关怀不是我们坐在那儿 being friendly 然后就这样就好了，我们的大脑要动，要再认真的听他讲什么，然后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表情的同时，还要去想说，哎，他讲的话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听到了以后我想要更多的了解的，我觉得哎，这个地方我想要再多的问的。所以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对方所用的重点的词语来提问。举个例子，比如说当对方说到说，碰到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老公比我还生气。这个时候，这个情况当然可以是你可以想象成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就是他们碰到一个情况，本来是应该他生气的，但他其实发现他老公比他还要生气。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用他的原话来问说，你老公比你还生气。这个时候他就会解释说为什么他老公会比他在这件事情上还要更生气，就是你用他已经说了的话直接加一个语气词，就是哎，是这样吗？是那样吗？哦，你的太太这样说你了。然后你就用他原话来提问，来了解你想要更多了解的部分，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办法。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开放式的提问。我们可能在各种各样的培训，或者是以前你可能带茶经也好，各种各样的培训里面都有接触过这种开放式的提问，就是 open question。 那么开放式的提问相对的就是封闭式的提问。什么叫封闭式的？我们先说什么叫封闭式的提问。封闭式的提问就是答案是确定的。那这个应用在我们所有日常生活中，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问说，耶稣给了谁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就说，哦，给了彼得什么什么东西，就是答案是确定的，只有一个的，这叫封闭式的问题。开放式的问题是非常就是没有什么确定的答案，对方可以自由的来讲他想要讲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两个同工刚吵完架，那么吵完架之后，你就要去关心一下，你就问他说，哎，你们刚才吵架了吗？他说吵了。你很生气吗？很生气。这就是封闭式问题。然后如果你问他说，哎，刚才那个谁谁谁冲你这么大声说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这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他可以很自由的讲说，哦，我觉得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样，这就是开放式问题。所以开放式问题是你不假设答案已经在那儿了，你不是需要跟对方确定这个答案是什么，而是你去问他说一个问题，让他可以自由的来讲。举个例子，比如说当时谁谁谁冲你大声说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然后他说了这些话你怎么想，而不是问他说你是不是很想打他一拳，你不问这样的封闭式问题，答案是 yes or no 的都是封闭的，然后你怎么想，你有什么感受。然后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可能的话，这个 因人而异，有可能的话避免问那个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有时候会激起人的一个自我防卫的一种心态。举个例子，就是说你为什么觉得他很生你的气，这时候他就好像要解释，就是我要替自己辩护说，哦，我是因为他然后如果你不是说你为什么觉得他很生你的气，而是什么让你觉得他很生你的气，就是把为什么换成是什么，这样的话对方不需要就是有一种感受，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但有时候人当你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说，哦 I have to 我要解释我自己的这种想法，而你问他是什么让你这样想的话，他就觉得，哦，我可以自由的来讲说我这么想的原因。所以这也都是开放式问题可以开始的。那么你最近还有一个最简单的人，你最近怎么样，这也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是开放式问题的定义，我们下面会给大家一个例子来讲说开放式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声明的一点，就是说不是说封闭的问题不好，在某一些场合下封闭式的问题也是非常好的，只是我们今天特别讲到开放式问题重要的情况是，你真的有时间有心要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能再问封闭式的问题。所以我们下面举的例子并不是负面例子，而是当你真的要去关怀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不太合适，但你并不是要真的是花时间去关怀他，而是平常我们见面了一些简单的问候，礼貌性的问候的话，封闭式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能碰的。所以这个是前提先讲清楚。好，我们现在来想，先假设一个情况，就是一位来关怀的姐妹 A 发现了教会一个年轻的妈妈 B 最近气色一直不太好，就是气色你可以想象着任何状况，包括他整个人 present 出来的状况都不是很好。那么他想关怀这位姐妹，他要怎么关怀呢？我先给大家一个例子，我们来看 A 就来关怀这个姐妹说，你最近好吗？姐妹说还好。有人帮你带孩子吗？有，我婆婆在。那你们相处的还好吗？还好。有什么我能帮你的跟我说好吗？好的，谢谢。大家有没有看得很耳很眼熟？就是说这个不是不好，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礼貌性的关怀，这些对话都非常的合意，只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关怀一个人的话，我们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这样的一段对话，问题大家觉得出在哪里？有没有谁发现问题出在哪里？声音大一点，封闭式的问题，你最近好不好？好，这就好和不好嘛。大家都说还好，还好。有没有人帮你带孩子？这其实这个姐妹是很有心的，她知道这个孩子很小。有没有人帮你带孩子？有啊，婆婆在。哎，婆婆在，她又想到，哦，那婆婆在，那你们相处的还好吗？她说啊，还好。那这是往下说什么呢？那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忙的？你跟我说啊。说好，谢谢，谢谢，结束了。这是我们通常情况下觉得我想要帮助，我有心想要问候，想要多了解，但是为什么就说不出话来？这个情况下，问题就出在这些问题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开放式问题可能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你最近怎么样？说还行吧，还好，一样的，只是你换了一种问法而已。然后说还行，你用他的话再问他，你或者是还好，就是你轻轻的，不是这时候要很注意你的表情，不是还行，不是这样啊，是你很认真说，他说还好，还好。他说嗯，就是这个还好，就是你知道你在听，但是你想要更多的了解，你就问一下。他说嗯，就是有点累。然后你就说，哦，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累？我没有说你为什么觉得累，因为你为什么觉得累好像很多人听到以后会说啊，没事，就有一点点自我防卫。是什么让你觉得累？这个就是很温和的，比为什么要温和很多。是什么让你觉得累？哦，照顾小孩还要照顾老人。嗯，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很奇怪的词，照顾小孩还要照顾老人。这时候你如果认真听的话，你不会 miss 掉这个，所以我们要很认真的去听。然后你就说照顾老人，因为你只知道她是一个年轻的妈妈，你没有听说他们家有病的老人，所以这个时候你就 不需要问他说照顾什么老人，而是说照顾老人，直接用他的这个话语去复述一下。他说是啊，我婆婆最近来了。哦，这时候你听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所以然后你就复述他的话说，所以你也需要来，婆婆也需要你来照顾，因为他前面说的是这个意思。他就说对啊，我婆婆来了以后，我的日子变得很麻烦的。这时候你要怎么问说为什么很麻烦？不用为什么，是什么，有些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麻烦，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讲？这个时候你就把整个话题就打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里面有我们学到的很多的 skill。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就是说 open question 开放式问题，然后你可以复述它的还行，你听见还行的时候你就听得不是非常好，所以你就想问还行复述。然后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再用原词复述提问，然后说我的日子变得很麻烦，然后你就用开放式问题说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麻烦。所以这样子的话题就可以把整个话题打开，你就可以真的是了解，因为你是真心想要关心这个姐妹，你需要知道她的生活当中到底什么地方卡住了，让她觉得好像表现出来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不断的使用这种开放式问题和重复词语的提问来了解她的内心世界里面有些什么事情。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技巧两个。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一个是重复词语的提问，就是你认真听以后发现他有一些话你觉得这一点上我想要更多的了解，你直接重复。然后还有就是用开放式的问题，你有什么感觉，你怎么想，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来提问。好，那么还有第三点今天我们要学的，但这个不是我们练习的重点，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就是当你通过对方的言语和观察他肢体语言，你会发现一些他没有说出来，但是可能你愿意更多的了解的。这就是你需要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而且是边听边动脑子的一个聆听者，才能够注意到的。举一个例子，有时候他讲的事实与他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是矛盾的。当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不但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肢体语言和表情，我们上次有讲到你也可以模仿回应对方的语言，肢体语言和表情。当你发现对方讲的事情跟他所表现出来的面部的肢体的表情不一样的时候，这时候很有可能后面是有一些事情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人可能讲他最近得到一份新的工作，但他的表情一点都不开心，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很敏锐的发现说可能这背后有些什么事情。也许他的新工作虽然是升迁了，但也许给他带来了一些时间上的变动，让他跟家人出现了一些矛盾，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发现对方的讲的事情跟他的表情 present 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多问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当对方的肢体语言吸引到你的注意力的时候，你可以很礼貌的提出来这一点。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说我注意到你提到上次开会的时候你就开始不断的搓手，我想知道那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就对方有时候有一些肢体语言可能会表现出他的心情，举个例子，他可能讲一件事情他就叹了一口气，然后你这时候就可以问说我发现你叹了一口气，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可以多问一句，也许这里面就有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东西他会告诉你。然后呢，对方可能讲到一些话他没有继续下去，他提到了他就 pass it， 他就错过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重新 pick up， 重新 找出他之前说的那句话，他请对方来补充。举个例子说，我听到你说你不愿意去那位姐妹家，你可不可以给我讲讲有什么样的原因，而不是直接问说哎，你为什么不愿意去那位姐妹家。我就一再的强调说为什么有时候不是很合适，会让对方觉得说我要为自己辩护，而是说你能给我讲讲这个你不愿意去这位姐妹家的原因吗，或者是什么让你不愿意去这位姐妹家。这样的话呢，对方可能会给你讲一些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整个在聆听的过程中我们自己要做一个非常有自我意识的 聆听者，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的同时，也要很专心。所以我说聆听的时候一定要很专心，听对方所讲的东西。那么他讲的里面有什么是你想要更多的了解的，你就用重复词语或者是开放式的问题来问对方，让对方给你讲出更多的话来。这样的话，我们的关怀才能够真的是往更深层的内容来走。这样的话才能够比较有意义。好，现在我会给大家做一个演练。那我刚才有我们请一位姐妹来上来给我们我们会一起来讨论一件让她很担心的事情，就是一件很担心的事情。那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来继续这个话题。一婷可不可以，一婷上
变担心了
啊？
开心，不是说开心的事。
我这是沟通问题。我是请牧师讲一件开心的事情，因为牧师说他不能讲担心的事情，因为这都是太一担心的事情就涉及到很多。可以讲担心吗？
好，
可以吗？准备了开心也可以开心，没有问题。你是 prefer 呢？好，那我们就想
担心的是未必是已经发生的，
对，就是过去的。
过去
的也可以。
过去担心的事、
啊、就是讲一件你担心的事情，或者是那你就讲开心的事情好了。或者对，你现在有担心的真的担心事情也可以分享，如果你愿意跟大家分享是可以的，只是希望不要这个涉及到你个人的隐私。
我没有什么隐私。
好，那好，那就很好。对，好，请上来。我们
担心的事很简单，
没关系。我们只是来演练，就是我看到你最近表情有一点点不对，所以我要来问你说最近有什么事情，你就给我讲说担心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好，对，
一婷姐，我看到你今天的表情有一点严肃。
是吗？
等一下
、是吗？
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有点担心。
对啊，最近家里遇到一些麻烦。
什么样的麻烦呢？
我们今年那个因为房贷到期嘛，所以我们现在需要 refinance， 结果就出了一点问题。本来以为说都没有事情，后来就出了一点问题。对，
什么样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家淹水嘛，
哦，
所以我们本来以为说我们也没有借很多钱，然后应该就是都很顺利就会通过，就因为淹水的事情，那 appraiser 来就讲说啊，你这淹水的事情需要先解决，但是我们找了防水公司来，他们都没有办法很快的帮我们把东西修好，所以现在我们就变成我们 refinance， 我们的 rate 就 expire 了，所以，对，对。
所以现在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下一步就是他们要求我们要先把淹水的事情先修好。那大概我问了防水公司，他们说至少要三个礼拜以后才能够帮我们。所以我现在担心的也倒不是说这个 refinance 不能够做，而是说现在利率越来越高了。本来我们之前是用很低的利率，但最近利率很高，所以就有一点点心烦。
所以现在利率是涨得很快。
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涨得很快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就是影响吗？
对，我就要多付钱啊。
要多付很多钱。要多付很多钱。
对，因为他现在整个 closing cost 还有利率增加，我每个月的 mortgage 费用也增加嘛，那包括说 closing cost 也比之前高。对对。
那这么复杂的事情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做吗？还是你先生在和你一起做？
哎，对，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现在很支持我，他说没关系，就算利率高也没关系，已经都跟以前比起来已经都很低了。对，
所以你先生觉得这个利率并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困扰。
对，他比较不像我那么在意。对，所以我还蛮感谢他在这点上，他也没有责备我，也没有说任何的负面的话语，蛮支持我的。
但是对你来说的话，这个利率每天涨，你的压力会
对就很大。对，所以但是我也很感谢神，因为这件事情也让我看到说我自己里面的一些需要被神对付的地方，比方说这个不想多花钱，好像希望省钱这样的一个心态。 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从很紧张很焦虑到说现在呢完全就交给神、哦、所以虽然利率已经 expire 了之后就要用比较贵的利率重新 relock、哦、但是
这样
了、欸、对已经是这样了因为星期五已经过期
了
对但是我可以我很感谢神说从很担心很焦虑到现在神真的帮助我得释放、嗯、所以加上以往的支持我就觉得说如果还需要很高的利率去重新贷款也没关系了
嗯，所以你已经从这件事情已经走出来了
对对对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是神的管教哈为什么我们这个利率会本来以为没有事情呢会变成是这样子、嗯、就是心里我就觉得我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人家就问我说你怎么那么笨为什么人家 appraiser 来你家你要跟他讲你们家淹水
哦这件事情是你自己讲的
其实对对是我自己讲的那为什么我那么呆要跟人家讲呢、嗯、因为当时我心里我后来神光照我觉得我有诡诈就是因为今年不是我们那个威康体重新 review 所有的房子的房价因为它要涨税嘛齁所以我们房价全部都上涨这样税要付比较多。Oh. 所以当时 appraiser 来我们家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我如果告诉他我们家淹水他就把我们房子估低一点的价钱、oh. 这样我就可以用那个去跟威康体说我们家没有值那么多钱哦我本来是希望能够省一点 property tax,、oh, 就没想到会发生人家说啊那你房子有淹水我们当然现在不能借钱给你需要把问题先解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件事情是我自己学习到的功课、嗯、一个就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哈就是我里面就是有诡诈的心。第二个呢就是我讲到说我的个性上面因为从小家庭的背景、嗯、我是很不喜欢花钱的什么东西我都希望尽量的省
所以多花钱会让你觉得压力会大、
okay、对对呀、yeah, 那所以我觉得神也借这件事情来释放我帮助我去对付我里面想要省钱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你现在已经觉得你已经胜过了吗
我起码目前、对最近就非常的平安因为我承认说大概是三个礼拜前知道说他们说要求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修好以后我大概有两个礼拜没有办法睡觉
两个礼拜不是没有办法睡觉
对我就整个人就非常紧张好像喝完咖啡那种有没有就整个人很紧张然后晚上呢只要一醒来就一直想到这件事情就很担心说那到 expire 之前我可能办不完啊就很多的会一直在里面转。
那这件事情现在你觉得已经
没关系了，
已经
对，
可以睡觉
对，对，可以睡觉了，对，感谢主，
感谢主，好，谢谢。易婷姐是非常配合的，大家有看到，就是说她，我在做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然后我复述，然后她有讲到她这个事情。然后很好的就是我们刚才有听到很多就是我其实整个这个对话有往不同的地方去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就是希望大家不只是在听易婷姐的这个贷款的故事而已就是大家我希望大家就是在这场演练的时候要和我一起来听那我们听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举一个例子那我就说易婷姐讲到他们整个家里面一开始讲到他的贷款然后到期了然后要往下走那么我其实不熟悉这个过程那么当对方讲到一个你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你要问多少关于这个专业的问题我并没有我当时其实一听你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并不明白整个这个 refinance 的过程但是现在我重要的目的是要来关心一听姐现在的情绪所以我当时其实脑子里有想到什么我有想到说啊refinance 是什么东西啊但是我没有问他说诶什么是 refinance 诶你们家 refinance 诶那我们家也正好到期了我应该怎么这时候你可能你要允许自己脑子里想到这些东西但是你不能允许自己问出来你可以回家自己 Google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 focus 所以我们始终提醒我们 focus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一点点在想什么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有讲到他的压力他的不安所以那我就来问哎，这时候我就想到说，丽婷姐讲到她这个整个这种不安里面，我就在想到，那她先生是怎么想的这件事情？因为一般情况下，这个 mortgage 都是压力，其实夫妻两个之间是互相传染的。那丽婷姐有讲到说，她的先生觉得其实涨一点利率没有关系嘛。 这里面其实又带出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易经也有讲到，这个是让他先生没有给他更多的压力，但是同时呢，也许你跟他聊的更多的时候，也可以继续来问，那他先生既然没有压力，有没有人能分担他的压力，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往下 go through 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就在想很多。那后来我们再问到，就是说神，易经节有讲到，说神在给他很多的功课，那你就鼓励他说，你从里面学到了一些什么，你就经历的学到了一些什么。那这时候易经节又讲到了说，原来一开始他透露他们家漏水的问题，是他还是出于省钱的目的才讲出来这件事情，但没有想到最后把事情搞得就有点复杂。所以就是很多的事情他一开始没有讲，但是如果你愿意更多的去问，顺着他的话题来邀请他更多的讲的话，你可能会了解到很多的东西。慢慢你就明白说，易婷姐又讲到他从小的家庭环境是比较在意省钱这件事情的，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对他来说压力比较大。如果碰巧你长在一个利率涨了几个分值对你来说一点事情都没有的时候，这时候你要能够明白说，穿到对方的鞋子里去了解，而不是说哎呀涨了多少哦，才涨了2%，没有关系了啦，那也没多少嘛，就是你不是这样子来关心他。有时候大家不要笑，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说这种话的，我们以为要安慰对方说，哎呀才涨了1%，那还好啦，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易婷姐有讲到，她从小的家庭让她对这一点点是非常让她两个星期睡不着觉的，所以当你听到这样的描述的时候，你不能用说没关系啦，至于吗，不用啦，不要这样子来安慰她。
我可以分享一下，黄永旺就是这样讲的。你看我们一开始买房子的时候，那时候利率是6%，现在到才3%而已，你就不用那么犹豫。
但是我们显然知道说，这个对于易婷姐的忧虑两个星期不睡觉，这个没有帮助，就是这种没有帮助。所以我们要，当你听到对方他所成长的家庭对一些很介意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不能就像我们上次看那个 video 一样，要不要个 sandwich， 就是我们说哎这样，而是你要站在他们那个地方说，哦他们的环境让他真的是这一点，你要认可这一点，就是说这一点真的会让他非常非常的介意，我们要认可认同他这一点，不等于你要同意，就是说不是你的生活一定要这样，但是说我明白你的感受。所以刚才就是说，我们要整个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多问 finance 的过程，虽然我不懂，我也很好奇，我自己回去 Google， 那我也没有，但是呢，我要明白说，我也没有去说，其实涨了这么一点点波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也许我脑子里是这么想的，但是这时候，当你要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要认同他的这些感受，然后要认真的聆听，抓住一些东西。他有讲到神也有给他管教，那你就可以多问一下，说你觉得神在哪些方面给了你管教？那你从中得到了些什么？这时候他又会讲一些东西出来，就是我们跟人的沟通就这样慢慢的深入。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学了聆听的技巧，我们的 body language 就今天学到了 open question， 然后我们怎么样子抓住对方的一些词语来问更深入的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就问。嗯，
那有的时候他不愿意讲了，就应该再深入了。
对方不愿意讲的时候，是当对方不愿意讲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有这时候我们要很敏感，就是如果是因为你跟他不熟，那我们有问的很深入的，就是他马上你发现他不愿意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礼貌性的回避。就是说这时候你们的关系还没有到了那个地步的话，有一些东西他可能不愿意分享，但是你要留在心里，因为你跟这个人不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关怀不是你只是一面之交，可能将来还会认识他，你留在心里知道说到这个地方他停住了，那么将来也许你有机会更多的了解。如果是已经很熟的人，你发现他不愿意讲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真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将来的话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回应，但是这个时候不愿意讲的时候，很可能是如果你已经跟他已经到了那个关系，他不愿意讲的时候，这时候可能真的是你可以关心到他的地方，所以这是另外一回事。好，那我们还有最后还有一个 slide， 抱歉，我把这个讲了，就是当对方有，因为我们不断的深入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可能对方讲出来一些东西是你完全没有 expect 到的。那么他可能像我之前有关心一个姐妹，问到最后原来是夫妻关系，其实根本不是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他幼年的时候被强暴的一个问题。那他突然一下给我讲出来的时候，我要什么样的表情？就是一些非常让你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可能是各样的事情。那么也许是他自己做了一些什么，也许他有曾经做过一些什么伤害别人的事情。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的是要控制自己的肢体语言，你不能什么，你不能有这样的表情，这些你都要控制住，你就很认真的，但是你也不能说这样也不合适。就是当你真的是听到很震惊的东西的时候，你微笑已经不合适了，但是你可以表示说很严肃的表情，看着对方说我在听，请你继续讲。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确定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也曾经有过一个情况，就是一个姐妹跟另外一个姐妹讲一件她做梦梦见的事情，那个姐妹没有认真听，她以为是真的，最后就搞出一个很大的乌龙来。所以你一定要，当你听到一个很震惊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确定，就是你用我们刚才练的复述的技巧说，哦，你刚才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那么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有这样的事情，你要一定要跟对方 double check， 对方说是这样的，而不是对方可能之前说了也许是别人的事情，也许是不存在的事情，你听错了。因为震惊的事情有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你之前没有注意到你就听错了，所以 double check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然后你要向对方保证说，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就是到我这儿为止，除非你让我告诉谁，不然的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很多时候有人他一冲动，因为你在很认真的听，他从来没有被认真的听过，他一冲动他讲出一些话来，然后他就会很担心说，呀，他万一跟别人说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主动的跟对方来保证说，你放心，这件事情到我这里我不会跟人讲，除非是你要让我跟谁说，这个一定要很主动的去讲。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需要他可能这个人需要更多的帮助，可是需要更多的支持的话，你可以问说，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是不是愿意，比如说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讲，但是我在想，如果牧师能够帮忙的话也很好，你愿不愿意，或者是我带你去跟牧师讲一下，就是你只是愿不愿意。对方如果说哦不需要，那你就 OK， 你也不要去再试图去说服。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带着对方，或者是让对方自己，也因为有的人说哦那我自己找牧师好了，那你就说好，那也很好。或者是他希望你带着他，他跟牧师不熟，那你带着他去找。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你可以主动的，这三点都是非常主动的，就是你要主动的来确认说你听对了，然后主动的向对方保证说你不会讲出去，那么主动的跟对方说是不是需要带入第三方的帮助。这是一般情况下当你听到一些比较让你震惊的时候应该操作的步骤。好，我今天就讲了。
好，谢谢 Jesse 的讲解。好，我们今天学到了聆听复习的聆听的艺术，我们学到了怎么样提问题，我们学到了怎么样适当的回应，恐怕还很多我们需要再去思考再学习的。我刚才开始忘记讲，我们今天的这门课是三个部分，那么就是说刚才 Jesse 做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电话关怀，然后第三个部分是我讲的，可能没有时间我就不讲了，我就留到以后再讲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给如真。
大家好哈，哎，我是如真，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教会应该有看过我哈。那我从2008年到2009年开始参与教会的一个小小的服事，就是打电话给教会西乃的朋友。所以是陌生人， 那但是呢，这整个关怀的过程里面呢，有很多原则是没有改变的。那我今天就把我自己的一些事情一些经验来跟大家分享，那希望有帮助。首先呢，电话的关怀本身是一个广义的，就是说你关怀的对象可以比较广。我先请问一下，上个礼拜有打电话的，请举手。你上个礼拜打电话，有没有打给你的家人？有没有打给你的同事？打给你的太太，从公司那边打回来？有没有打给你的先生？对，所以我们都有打到电话哈，不然你过去一两个礼拜里面，你都会有机会打到一些电话。那所以电话的关怀其实是可以很广的，那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问题，就是说你打电话的时候不是对方都有问题的，就是说不是一定要像 Jesse 那样子，就是有一些情况就是希望把它带出来，而是电话关怀本身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爱的流露。所以虽然在我们教会里面现在是讲一个事工，但是我愿意更多的是就是说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本身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行动，是我们一个爱的行动。那这个关怀的对象就很广了，它可以是你原来不认识的人，可以是你教会里面新的朋友，不管是他信主的、未信主的、新到小组来的，他也可以是你原来不认识的朋友。例如说你在工作当中你遇到一个新的同事，然后你跟他聊起了，可是没有机会聊太多，于是你就打电话给他，邀请他来教会，可能他过去有去过教会。那你可能在社团里面，在不同的社团，甚至你在学校遇到你孩子的家长、孩子的同学的家长，你跟他聊起来发现他可能对信仰有兴趣，你就再更多的来打电话给他，或是来邀请他到教会。那有可能是你认识的朋友，例如说是你教会的姊妹、弟兄、你的小组里面的同工啊，你小组的朋友，信主的、未信主的，还有其他你的朋友，这个已经不是 cover 在教会的事工里面，而是你一个生命的流露。你认识的朋友、你的邻居都有可能。那最靠近的可能是你的家人，你在中国的父母、在台湾的父母、在香港的或者是在马来西亚的你的妻子、你的先生，你已经在外面读书的儿子、女儿我们有一些长辈在这边哈，他们在学校的、在工作的，或是你的兄弟姐妹，他们在其他州的、在其他国家的，这些都可能是你关怀的对象。那说过，这是一个爱的流露，所以我想神会让你知道你要打电话给谁，就像你知道你要打电话给你的家人是一样的哈。好，那我们现在下一个就是说，电话其实是一个工具，它只是一个表现一个爱的工具。那它可用于联络，就像我们一般的联络，它可以是问安、问候你的家人，它可以是倾听，用来听你朋友的倾诉，或者是听一些你刚认识的人他讲了一些话。那可能也是你自己的一个倾诉，你和你的同工之间彼此的关怀，那一个分享、一个回应，可以是一个祷告。可以在电话当中可以祷告哈，可以鼓励，可以是劝勉。那我们关怀的目的在第一堂课的时候牧师已经讲过了，那基本上就是我刚刚强调的，本身关怀就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爱的一个行动的表现。那不管它是不是一个事工，因为这是一个生命。那电话呢，它只是一个工具，所以这是一个生命对生命的事情，要 take it seriously。 你讲话的对象就是另外一个生命，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你自己基督徒生命的表现。不管你是对你的家人、大陆的家人、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同工、对未信主的、对新来教会的、新来小组的朋友，都是一个生命。所以生命对生命的事情要 take it seriously， 要慎重的。那所以我现在就是先讲一下，就是当我们打关怀电话，就是说是我主动打的时候，当我是主动打的时候，因为你可能是小组的同工，或者是你想要跟某某人联络，或者是你想要跟你的家人联络，在中国的、在台湾的、在香港的、在其他地方的、在其他国家的家人联络。有时候呢，如果是比较亲近的还好，但是如果你这个是新朋友，就说是你小组的新朋友的话，那或是教会的新朋友，有一些情况不要打哈，就是你很匆忙，你在 开车的时候不要打，你在煮饭煮到一半的时候，你不要想到就去打，或是你也不要说在15分钟以后就要去接小孩了，然后你就要打，就想要说，哎，我要打一个给新来的朋友，然后你就用那个很短的时间，你想说我把这件事情做完就好，不行啊，太匆忙不行。还有你生气的时候，你刚刚骂过小孩了，你刚刚跟先生吵架，跟太太吵架了。或是你有一件事情你很生气的，你在那个情绪的时候不要打电话，尤其是新朋友。在你哀伤的时候，例如说你的家人去世了，你的爸爸妈妈刚过世或者是你跟你很亲近的长辈刚过世，甚至有小孩就是生病，你很难过了。那在一些哀伤的情况下也不合适打电话，因为那个喜乐还没有回来。好，喜乐没有回来。那不平安的时候也不要打，就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有问题的时候不要打电话，因为你要记得这是生命对生命，尤其是一些新朋友你根本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的时候状况不好的时候，神没有同在的时候，不要打关怀的电话。那睡眠不足这是我自己的 weakness， 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也不要打，因为我一不足的话就比较难 concentrate。 那你可能有一些软弱，你可能有自己的一些状况，所以那些可以会让你干扰到真诚面对生命的那些事情的时候，你在那个情况下你自己知道的时候，就不要打一些主动打出去关怀新朋友的电话。你找合宜的时间打电话，你可能要考虑对方，你现在刚刚是打出去哈，另外一方面你要考虑对方是不是合适的时间。例如说你太晚了就不要打了，一般我们大概9点以后熟人大概就差不多是9点，除非是你在另外一个国家的父母，因为时差是不一样有时间不同。那一般如果是新朋友8点以前就要打完，如果你8点以后再打就比较不好，因为我们毕竟是需要考虑到对方，尤其是一些不认识比较不熟的。那你刚打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一个，请问你现在说话方便吗？因为可能如果你是靠近吃饭时间，他可能正在煮饭，那你家的吃饭时间跟他家也不一样，他所以你要问一下你方便说话吗？他可能在开车，他加班加到7、8点哦，然后他或者加到8点多，那他正在开车，他也不方便一直跟你讲电话，所以这个一定要问。那如果对方说不行，就说这个时间有困难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说，这样我可能我在用 email 跟你联络，或者是说我不知道待会可不可以再打一个电话给你，然后对方你就有这个礼貌性的是一定要问的。 OK， 那这个礼貌性，刚刚那个礼貌性的问不只是你不熟悉到你的父母，你也是需要这样问，我有没有打扰到你的睡眠呢？你起床了没有爸爸妈妈要这样问候。被关怀者主动打电话，就说刚刚是我们打出去的，可是呢你有时候呢可能是你接到电话，尤其是小组长跟一些同工比较容易就电话会进来，那你接到电话的时候可能是对方正需要来跟你说话的时候，这时候有几个不同的情形，就是你要一的你接听，你可能正在煮饭，你可能要接听，或者可是你可能要让对方知道说，对不起，我现在正在煮饭，或者是说我现在在帮小孩，如果你有很小的小孩，你在正在帮小孩洗澡，我可不可以待会30分钟你再拨个电话给你，就是说要这样稍微讲一下，或者是你就让对方留言，但你一定要回。一般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是那种就是说会八卦的人，一般进来的电话都很重要。一般进来的电话都很重要，所以如果是弟兄姊妹打电话进来，尤其不是公事的话，恐怕都是就是他就很重要，需要找你谈的。那通话的地点呢，就是说举例来说，可能我正在吃饭，然后有弟兄姊妹打电话进来，那我可能就会跟家人要讲一下，就是说对不起，我现在就是说可能我看这个就是说不是什么广告电话可能就是中文的名字，我大概很快就接，因为我到可能是有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就会跟家人讲一下说对不起，妈妈可能要接一下电话，或我可能要接一下电话。你要去到一个比较安静能够专心倾听交谈的地方，你家可能有这样的地方，或者是你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吃饭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你在车子里面，那这个可能就是比较能够安静交谈的地方，就不要被打扰的。你 不要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电话哈，不要一边用电脑，那边在用，这里在用电脑，这里在听打电话，这个都不行，要减掉这个。即使你是 work from home， 你要记得就是要尊重对方，然后也看重这个生命跟生命之间的沟通。那如果是打出去的电话，该怎么样开始？我在这里，这件很重要哈，以祷告预备心。不是在打电话以前祷告，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需要这么做。那这个对对，我觉得对关怀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认罪。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打电话，你这个礼拜，你如果心里面有想要打电话给谁，可是你里面有一些觉得你需要先对付的，你需要在神面前先对付，你需要认罪。那这个认罪，你当你安静到神面前的时候，要求神光照，因为这个认罪不是只有简单的认罪，神可能会带你进到一个更深的认罪。例如说，你曾经伤害过别人，你有没有伤害过你的父母？在你以前的时候，有没有被你的家人伤害过，或是你的同事伤害过，言语上的伤害？有时候在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过去的伤害有没有留到现在。那这些都需要在神面前对付认罪。那有一些想到的事情，可能那个你伤害过或是伤害你的人他已经去世了有可能是这样，就是说可能是你的老师或者是你的父母，他可能有言语上的伤害，或者是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不管你的，这些就是说小时候不理你的状况，让你有一些不舒服的，或是你讲过什么样的话然后伤害到父母的，然后他们还有怨气的，像这些事情都需要在神面前认罪，然后求主赦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需要先得着医治。当你面对一个生命，要用生命去关怀生命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有罪的话，神的爱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跟他一起同工，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对付。有时候你会想到，主会提醒你，那你就要在神面前认罪，希望主的爱能够来完全来医治你，安慰你。那求主的爱完全的浇灌我们，充满我们，不是为了要打那个电话，而是真正回到神的面前，把那个起初的爱找回来，跟神之间的关系找回来。然后这有主的同在，顺服主的心意，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个是我觉得有几位牧师都有提到哈，服事本身是造就我们，服事是造就我们，不是那个对方哈，那个目的其实是神造就我们。那神在有时候你因为服事的关系，你需要去用生命面对生命的时候，那你不得不在神面前跪下来先认罪，否则那个你没有办法跟神同工。那有没有想过，你即使都不为教会的服事，你要打电话给你的家人，你可能也要做这些。因为我不知道你跟你家人的关系，你的家人信主了没有，他们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兄弟姐妹对你信主的反应是什么？那这些如果你可以在在之前就对付的话，那我想神会使用你。那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没有耶和华的同在的话，那所做的都是枉然劳力。不管你打多少的电话，说多少的话，如果神没有祝福在里面，就枉然劳力。那另外就是说，在你打电话以前，不管你是新朋友甚至是你的家人，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打电话给你的家人的时候，你可以先祷告，神会用，神会用。我自己都亲身经历过。你有没有，即使你的父母亲不是基督徒，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跟你的父母为他担心的事情，在电话当中为他祷告，这些都可能发生哈，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如果你愿意在打电话以前，不管对方是谁，你有一个祷告的心，求主跟你同在的话，他会使用你每一通电话。可以，哎，对不起。好，那我现在就先讲这原则不变哈，但是我现在需要先有一个对象。对象就是新朋友，我现在是讲完全不认识的人，那甚至我都没有见过他们。以前2008年那时候我打了电话，是对方是我没有见过的，就是我的同工给我电话号码，然后我就打。那所以这个是我 原本我不认识的人，那你每一次打出去电话都有不同的对象，那都会有一个目的。那我当时我的目的 有一个是介绍，要介绍教会，然后关怀，做普遍性的。那在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弟兄关怀弟兄，或是男关怀男生，女生关怀女生，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原则，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不太确定这个电话到后来我要不要跟他一起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则是很好，因为我觉得我跟姊妹一起祷告跟神能够连在一起，那我如果跟弟兄的话，我觉得我不是很合适，因为 我如果单独的话我觉得不行，所以这个原则都要把握住。好，所以就是说除非他是你的先生，你的弟弟兄弟姐妹，或者是当然你是 男生的话，兄弟姐妹没有关系，但是或者是爸爸妈妈，那其他的话还是男关怀男，女关怀女比较好。那第一我大概会问的问题有下面几个哈，就是说确定接电话的人是不是你要联络人，请问你好啊，请问某某人在吗？如果不在的话怎么样联络上他？那自我介绍对不太认识的朋友很重要，你需要让对方知道你是谁。好我是上礼拜五我们在信心小组有见到的我是某某人，他可能还糊涂，就跟他说就是我那一天我有特别就是就是特别跟你讲一下话呀，或者是说我那一天有特别问一下你的小孩现在多大，就让他回忆一下你是谁。那对我当时而言，我连见面都没有，我只有拿到一个电话号码。那就像我刚刚问的，就问对方说请问您现在说话方便吗？那我如果是对陌生人的话，就是我是洛丽华人基督教会的某某某，然后呢我要告诉对方我是怎么拿到他的电话的，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新搬来的朋友，人家拿到你的电话，你会不会有一点就是不行啊，就是怪怪的，人家怎么拿到我的联络电话，而且这个人就他怎么拿到，我们要稍微讲一下我是怎么拿到的，让对方知道，不管他是小组长给你的或者是你的同工给你的。好，然后呢住家生活的关怀，我下面有很多关怀，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些问题，这些都属于刚刚 Jessie 讲的封闭式的，因为我现在所要 demonstrate 这些问题，因为对方是我没有见过面的，没有见过面，你没有见过面不可能马上期望对方跟你讲太多话，那我们的关怀都只是比较层面上的，表面上的。那你搬来多久啦？你从哪里来啊？那你还习惯吗？那边的气候是怎么样？那跟你这边相比是怎么样？那信仰生活上面的关怀，这都是比较浅方面的哈。你以前有没有去过教会？这个我们大家都会问，那对方就会讲。那你是怎么找到我们教会的？有认识的朋友吗？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吗？还是你对基督教信仰有兴趣，但是还没有相信？你以前去过教会这句话，对方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你以前去过教会吗？有的是说，我去过了。请问我去过了，是不是代表他是基督徒？没有哈，不能随便下断言哦。所以我们在讲电话的时候，是你没有看到他的表情，你可能不认识他，你不晓得他的情绪，你跟他可能也不熟，甚至你都不知道他正在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所以都不要有先假设，不要先假设什么东西。所以呢，当对方说他去过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再问你是基督徒吗？还是你只是偶尔去教会？就说你可以再问这些，这些都是很平常的问题，不用担心，因为这些只是很平常的问题。那他们通常都会讲，那如果他说他是基督徒，有可能也不一定是真的，因为他可能搞不清楚这个信仰，但他为了知道你是教会的人，他就自己套一个名字进来，所以当你待会再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听出来了，因为你基督徒就有生命嘛，有生命他讲话的时候他就自然会表达出来，你大概都可以知道。那或者是他出信，你大概过了不久，你大概跟他谈了不久以后，你大概就会知道。那或是他不清不楚的，你大概也知道，虽然他刚刚说他是基督徒，你大概知道说哦，那他可能是慕道友，但是不用马上就跟他解释太多哈，因为这是初步的关怀。那家庭生活方面的关怀可能我一般如果是你就是新朋友的话，甚至你公司的同事你还不熟的话你想要他来教会，你可能是先问他就是说 像我的话，我是从你的资料上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成家哦。那你有没有家人和你住在一起？因为他可能是单身的。那你即使在小组里面只看到他一个人，他未必是，他可能是单身，可能是离婚，可能是有小孩，可能是有先生，可能他一个人信主，他的先生还没有信主，任何都有可能。所以就不要太早下定论。可是问到人家家庭，尤其是不认识的朋友家庭的时候，其实都已经算是越来越隐私性的问题。所以我一般都会讲，抱歉，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们教会有儿童主日学跟青少年团契，这样大概就比较缓和一点哈。那他们就会稍微讲一下，你就可以问说你的孩子大概多大，然后就稍微介绍一下。那另外就是再来是主日学的邀请，如果他有小孩的话，就欢迎他到主日学，然后我们周五晚上有团契时间啊，这些你都可以介绍。但要注意的是，有可能他都没有办法来，有可能他都没有办法来。所以当他没有办法来的时候，你就不用呱呱呱的一直介绍，因为你要听他讲什么。他如果家住一个多小时，他开会来主日崇拜就已经很不简单，我们要很感动了。所以他可能晚上都没有办法开车出来的，那你就不需要介绍太多，那是关怀他的生命哈。他还有很多可以关怀的，不是只有说他来团契教会。好，现在我要请两位同工哈，就是我小组的姊妹。我们现在有个前提，就是有一位新来的朋友叫林美华，他全家一个月以前搬到 RTP， 那上星期五林美华第一次参加小组，来的时候就已经迟到了，就聚会已经开始，走的时候呢也还没结束他就走，所以他就只有留一个电话给小组长，就急着离开。那当天有三个新来的朋友，那小组长就请其中一位同工叫江恩家的，就请他跟林美华联络。那我下面会有两位同工扮演江恩家跟林美华，那他们会有两段对话，电话的对话，所以你没看到他们没关系哈。那第一个对话呢是比较 regular， 比较正常的。那第二个对话有一些可以改善的。那我先请他们有第一个对话，好不好？麦克风。
请注意的耳朵。
好可怜，
他已经卡住了。
不是。
啊！麦克风去哪里了？不是，对不起，不知使用了。
我讲的手机
也
不是拿，
没关系，
你不用打，你就嘴巴讲就好。
我打了，
不要打，这是国强的手机。
我当然不是打给他的手机啊，那有电话铃声吗？
好，
叮叮叮叮叮，
好。你好，请问林美华在吗？
哎，我是，你是？
啊。我是洛林华人基督教会信心小组的江恩佳。上个星期五晚上在小组聚会中我第一次见到你，可是那个时候太匆忙了，没有时间跟你多聊，所以今天打电话过来。请问您现在方便说话吗？
可以啊。
哦，欢迎来到信心小组啊。上次您说您刚刚搬来这边，您是从哪里搬来的？还习惯吗？
我是上个月从玛丽兰州那里搬过来，还行啦。
哦，那我可不可以问你，您是怎么找到我们教会的？有认识人介绍你吗？
没有诶，我是从网络上找到的。上星期日我去教会，听说礼拜五晚上也有聚会，所以我就去看看啦。
哦，那你以前有去过教会吗？
有啦，偶尔去啦。
那请问您是基督徒吗？还是只是对基督教有点兴趣？
我小孩子喜欢去，所以我就带他们去啦。
哦，诶，可是那天没有看到您的孩子啊，他们多大了？
我老大二年级，小的三个月。
啊，我们的教会有儿童主日学，星期五的晚上也有儿童的活动叫阿瓦纳， 欢迎带小孩子来参加耶。
我上星期天带老大去教会呢，一般有20几个小孩，那但是只有一个老师在上面说故事啊，另外一个在准备点心，那我就看到一个孩子打了另外一个小孩子的头，哎，都打到哭了，老师就对学生的比例是不是不太够啊？
哦，很抱歉耶，有可能上个星期天真的是人手不够，那这个星期日我可以陪你们过去儿童主日学，然后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或者是协调的。
好，谢谢。
那再次欢迎您到信心小组来哦，我的电话是919-834-3815，我姓江，叫恩佳，恩典的恩，增加的加，欢迎你常与我联络哦。我星期日会在儿童主日学教室的外面等你们哦。那我们星期日9点半见咯。
OK， 好，谢谢，再见，
拜拜，
拜。这个是比较好的对话哈，我们来看一下。哎，等一下，好，下一个，下一个，大家听一听，想一想有什么问题。哎，没关系，可以坐，
可以。
喂，你好，请问林美华在吗？
我是，你是？
我是那个江恩佳。上个星期五晚上您到我们小组来，那个时候太匆忙了，没有时间和你多聊，所以今天打电话过来。上次您说你刚来搬来这边啊，你是从哪里搬来的？还习惯吗？
我是上个月从玛丽兰州搬来的，还好还好。
那请问你在哪里上班啊？
我在思科 Cisco。
哦，真的啊，我们小组里也有人在 Cisco 哎，下次我再介绍你们认识哎。那请问你有小孩子吗？
我是单亲，有一个孩子，我妈跟我们住。
哦。
抱歉，我正在做饭哦。
那好好好，那我们改天再联络，再见，
再见。
好。OK， 第二个对话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吗？第二个对话没问题吗？
他没介绍自己是哪个人，
他没有介绍自己，然后另外也没有问说，请问现在打电话方便吗？人家在煮菜耶。还有呢，你有没有看到他？他一开始就假设，他没有看到他的。我们前面有看讲到哈，他只有一个人来参加小组，但是呢，他马上就假设说，你们有小孩吗？他没讲啊，你怎么知道假设人家马上有小孩？你看到他年纪吗？这不行啊。就说这句话不能马上，你即使要问这句话，你后面也要讲说啊，对不起，我这样问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主日学哈，有阿瓦纳等等。那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当他一讲到单身家庭的时候，这个同工马上不知道怎么办的。为什么？他里面没有预备啊，他刚刚。他打电话之前，他如果可以有一些安静的时间，他会比较，神会给他智慧，让他知道怎么问。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能对单亲家庭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你就误会了，这个自己要想一想。一般的话，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形，我就一样，他们是正，就是是家庭，欢迎带他们的孩子来教会。你不要马上觉得人家有问题哈，这个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做，不是不能这样子，因为单亲家庭就是单亲家庭，他就是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要尊重别人哈。那好，那在牧师，时间快到2分钟，我最重要的，对，除了一般关怀以外，如果你前面已经有一些预备的话。那神有时候在特殊的时候会让我们关怀一些很有需要的人，那这些有需要的人呢，原本不是我原来设想的，而是他们在电话当中他们描述出来的。那你记得我是对不认识的人打电话，可是神还是会用哈。那他们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电话，那也有包括不同的情形，就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尤其是你的父母跟你提到某某某，他可能家庭遇到什么问题，你的兄弟姐妹遇到什么问题，这些其实都包括在这边特别需要里面。像生活的孤单无力、失业找工作，他可能现在失业，在找工作他有困扰，他离婚的问题已经闹上法庭了， 儿女抚养权的问题都在法院里面了。那夫妻相处，他昨天才吵架，今天打电话给你，这是弟兄姊妹也有可能哈。那儿女教养的问题，就是这一大概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生理上的就可能是生病的，或是你父母亲在中国在台湾，他可能现在正在加护病房的，那或者是在心理上有疾病，他可能是忧郁的躁郁症的，那或是有时候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生病的问题，或者是孩子父母还有亲属，甚至对方你刚好打去这个朋友，你什么样的问题在电话里面都会发生。这是为什么说前面哈，你在状况不好的时候不要打电话，因为你可能神就让你面对刚刚那些问题，就在电话另外一边。记得这是生命跟生命，所以你状况不好的时候不要打。那你要记得通话地点，然后要找安静的。开始的时候就说如果你是别人打电话来，你在心里面你就要祷告主，主要帮助我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尤其刚刚你听到那些问题。好，打电话以前要祷告。好，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动比较重要，就是稍微讲一下我们听电话跟通话者的关怀的态度呢。我们需要专注，你要 concentrate 听他说什么，你要尊重对方，你要倾听，要有耐心，不要急着说话哈。然后要接纳对方，你不管他现在情况是怎么样，要接纳他。有时候有沉默的时刻，他可能在想问题，有时候是你的朋友，他自己想一想他就把事情解决了，你就不要自己加油添醋哈。同理心，了解对方。牧师，我还有很多
会影响大家吃饭。 好，来，我们现在看看今天的功课哈。我的部分通通不能讲了哈。我们现在看到最后啊。所以呢，我们谢谢我们这个团队准备的很丰富哈。所以哇，还没跑完呢，我有55章，你知道吗？哎，对，到最后一页。最后第二页，好，前面一页。好，这是我们本周的作业。等一下那个培才，你把这个 link 发出去啊。这个 link 是19分钟，那你看一看在谈男人跟女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思考的方式情绪。然后呢，你看完以后夫妻之间彼此对谈一下啊，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在处理情绪跟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这就是你今天的功课哈。还有上周功课没做哈，这一周也要做哈。啊，上一周的功课是什么啊？聆听跟配偶之间啊对话一下啊。 OK， 好，那我们就很快的结束哈。恩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一堂的课程，真的是把我们听的我们进到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自然的流露，能够成为我们是一个神的爱流通的管道，是一个关怀别人的人。祝福每个弟兄姐妹，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